好，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 key verse 哈，就是钥匙的那个两个经节哈，一个是十五节，是不是？爱心说诚实话是十五节哈。好，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请大家念来。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
哈哈。Ephesians chapter 4, do you understand me? Okay, nice to see you. 很高兴看到几位弟兄在这里哈。好，最后一节，最后一节。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好，这两个节是这一章里面的，就好像我说，好像一个引号哈，一个括号，前面那个跟后面那个哈。好，请大家翻开一下，你好，翻开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好，如果你其他的记不起来，十五节跟最后一节，请你放在心上。那就我们学这一章就不突然了哈。不过我们不是只有学这一章，会继续到四五六哈，这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这个生活不是在天堂里的，是在地上的。好，这两节请放在心上。好，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是在天堂，是在地上。这个地上有很多挑战，这个地上有很多试探，这个地上有很多患难，很多难处。但是基督徒的本位，基督徒的心里面的这种居所是在天上，好，现在就可以在天上，因为耶稣说天堂就在你们的心里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很大的福气，而且是没有信的人不能了解的哈，因为耶稣是王，他是之后是万王之王，你所信的，你所跟的是万王之王啊。那是何等的国分，可是现在我们在等候那个时间，那我们要怎么活在这个世上，跟能不能见到我们的王有关系。那么这两节我已经一直强调了哈，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是里面有爱心，我们本来没有，本来没有，外面要有真理的话。好，诚实话不是只有说啊，我讲的是事实，事实跟真理有分别的哈，事实跟真理是有分别的。事实可以从个人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我看的跟你看的不一样，那就是为什么在公堂，在那个法院哈，在那个法官面前，你可以听到两个都是好像感觉都是很有道理，有没有？特别是家里面如果有家人在纷争那个财产的话，你听到两边都很有道理，那就是为什么可以找律师看到时候谁打赢了。所以那个不叫真理，那个是可以变的，相对性的。所以你会发现事实本身是带着主观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不要以为说事实就是我的凭据，不是，真理才是凭据。比如说哈，我举一个例子哈，当约伯，我们圣经里面约伯记，这个是刻骨铭心的一卷，学人为什么有苦难，有苦难时候怎么办？哈，它是文学，它是很美的一种文学哈，我不懂原文哈，但是呢，从我在看别人的那个，就是它其实是用的很文学性的来描述约伯的整个的过程，里面有一句话，第一章就有一句话，当他碰到突然间碰到他的财产全部都破产了，碰到他的儿女们都因为这个情况呢，抢的被抢，然后杀的被杀了，被压死了啊，所有这样的一下来的突然间来的这种惊恐跟冲击呢，他讲了一句话，你们知道哪一句话吗？第一章有一句叫做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谁翻到帮我念一下？
是那个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
对对对对，好，你念一下，大声念。第一章
还没找。 21节说我赐生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
这个是我们信神的一个律，赏赐的是耶和华，说我有的。当你很多事情被剥夺，或者是被破坏，或你有很多伤害，或有你多难处，很多你认为更加不公平的地方，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些有你存在的，一些你可以回忆的，你可以感恩的。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人说，哎，我一辈子下来就是好，根本没有什么哈？我们一定有，光是生命本身，光是我活着，我活下来。每次我在听到中国很多啊弟兄姐妹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哈，我就觉得说，哎呀，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这么样的一个难的一个环境，这么苦的，有时候根本就是都可以饿死了的情况下面，好，可以这样活过来。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子到今天，还可以有这个对于他们人生的见证，那我们这些人呢，有没有太多太多让我们可以感恩的地方？问题是人就是不懂得感恩，这是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感恩的事，是我们没有办法感恩，一来就马上又回到那个里面有很多的啊，这个苦啊、难啊、怨啊、哀啊，是不是？但是神为我们刚刚过完感恩节，神为我们所定的基督徒，我说我们的我天国在我们心里面啊，所以我们要从心里面活出天国，以后跟万王之王活在永远的国度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就需要按着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因为我们不是在天上，所以不要以为哦一切太平，没有的啊。有时候身体，有时候怎么样啊？那不管怎么样，约伯讲了一句名言，有两句话你记得，第一句话是1章21节，第二句话我们都常常听到，我以前风闻有你，
如今亲眼见到你。
如果你期待有一天亲眼见到耶稣的话，我们最好现在就跟他熟一点啊，不然我恐怕我们会觉得很陌生，而且我们会怕。所以现在就把你所有的人生的各个层面，好的不好的，整个连接到他的身上，就是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 Ephesians chapter 1:15 讲的，凡事连于元首。这个肢体哈，我们这些手啊脚啊什么要连于元首呢，一定是里面有爱，真正的爱，没有条件的爱。那个爱不是一个人的一个主观的，而是一个真理里面的爱，叫做圣洁的爱。这样的爱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就会达到那个最后一节，刚才念的，请帮我再念一次最后一节，以弗所书第一，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什么叫做天堂在我心里面，神的国在我心里面？这个就是活在这样的境况里面，人家都不喜乐的，我可以喜乐。约伯说，赏赐的是你，拿走的当然也是你，你掌主权，耶和华的名永远是可以称颂的。这个就是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们是活在天堂 The kingdom is in our heart 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的。当然外面有很多的冲击要来淹没我们，好，但是我们是站稳的，因为我们的位置在天上，有没有？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活过来了，耶稣让我们活过来，我们在天上。好，那么现在这一章结束在一句话，就如基督怎么样饶恕我们。好，当中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受洗以前你都要上一些受洗的课，有一个很重要，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一个很重要的入门的过程，记得是什么吗？当你要信耶稣的时候，入门的过程是什么？
悔改。
悔改，好，如果你愿意的话，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 这个不管你信主多久，而且越记得你越能感恩，你的心里越甘甜。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38节，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是必要的入门。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门，那个门是怎么样？一定要悔改，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等于说我是被做了记号了，好，然后就有圣灵跟我们同在。为什么我可以活在神的国度，在我的心里面？因为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同时提到圣灵，不要让圣灵怎么样担忧。圣灵像母亲一样把我们生出来，重生生出来，然后圣灵会为我们担忧。母亲最会做的事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他怎么爸爸都不担心，都是我在担心他。那个圣灵就像妈妈一样，你知道吗？每一天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的时候，或者你已经岔出去了，离开了这个神国度的这个本来是可以常常喜乐感恩的，你有爱的，那慢慢你就发现，哎，人的心好像越来越沉重的时候，圣灵是会担忧的。这是一个负面的事是什么？不要让魔鬼留地步。第一个，不要让圣灵为我们担忧。那为什么会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呢？因为魔鬼有一种伎俩，什么？他爱我们，所以他不会因为为我们担忧，他就觉得哎呀你是他就很烦，不会的。他用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我的心里面，好，好。现在一个是圣灵会一直想要帮助我们，另外一个是刚好相反，魔鬼撒旦恶势力，你看不到的，你一定会知道，听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教义真理，就是我们有看不见的仇敌，那就是魔鬼撒旦。他有一个很大的伎俩，就是控告，昼夜控告。控告跟良心有关系，我要这样讲哈，没有一个人从小生出来良心里面没有过罪恶感的。如果你说我没有啊，那这个良心可能硬化了。如果我们不是有罪恶感，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误的罪恶感，那个也是魔鬼要让我们，因为这个罪恶感哈，耶稣怎么样接纳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经过赦罪嘛，经过赦免我们。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良心，没有什么样的错对的不对，有时候人家控告我们，有时候父母亲怎么样误解我们，有时候被人家就受冤枉，那个都会有一个良心上面里面的一个接受。有时候、那个你没有做错，然后父母亲说哎都是你的错，好，你又来了，二话不说就这样的时候，那你会不会有罪恶感？那叫错误的罪恶感了。魔鬼就是要给我们错误的罪恶感，然后耶稣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清清白白自由的健康的良心，让我们坦然无惧。即使我们还是会有做错的时候，即使我们还会有做不到的时候，但是有了耶稣这个赎罪，你要知道哈，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神在帮每一个生出来的人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入门啊。所以最后一节的以弗所书说，向基督饶恕我们。什么向基督饶恕我们？他在讲什么？我们这些被饶恕的人也要向基督饶恕我们一样。饶恕什么？饶恕人。这是基督徒的天国在我心里的生活。好，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没有关系，我不在意啊，我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好，但是如果第一个你没有经历过耶稣的饶恕，等于说你没有真的体会到 我是有罪的人，我有一天见主的时候我是不敢见他的人的话，那么你就很难体会到我是被饶恕的人。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通常这一点是华人基督徒这个中国人很难进去的，因为中国人受到过去文化的影响，清算啊，要你怎么样，那个叫什么，要写一个什么书啊，他不叫认罪，就是要写一个道什么，叫也就是要写一个
坦白
你需要认错就对了，
认罪书。
那你是被怎么样，你是被一个条件上你这样做你就可以从宽，就可以怎么样啊？但是这个不是饶恕的，不是神饶恕的一个律。神饶恕的律是你做错事啦，那你就要付出被处罚的代价，这个是公义的神嘛。好，那我们谁来帮我们配啊？耶稣帮我们配。所以有一首歌，Jesus paid all， 那就是基督徒心里面的喜乐的泉源。我们不用再 we don't need guilt feel guilty anymore。啊，我不是说我们不会再做错事，我们不会再欠耶稣，我也常常会欠，可是我怎么样，我有一个门可以进去，我有一条路到主面前。约翰，你们写下来就好了，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人若承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 1 John 1:9， 他是公义的，信实就是对你是可以，你绝对可以信任他，他讲什么就是一定会这样。真理就是这样，绝对的。好 ，My meaning is we don't。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个什么，那个指责叫什么？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进入的一个门啊。如果你说为什么我现在不觉得信耶稣很甘甜，那好好回想一下，你真的经历过被赦罪的甘甜吗？那个整个就掉落了。有时候不是你记得我犯什么错犯什么错，我们跟神悔改不是叫你写一个罪状，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那我们永远写不完，你知道吗？我可能还我又回去讲妈咪了。妈咪她从小的时候，她晚上都去她爸妈的门口敲门房间，她说怎么了，如果我有对不起你们，请你原谅我。他爸妈说你做什么事啊，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很怕我欠你们，因为妈咪有很多错误的罪恶感，他的良心里面很沉重，他很容易会被感觉就是他，那有原因的了，因为他有这种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些里面的一些化学变化，脑部的那个哈，但是他就知道说这个很重要，他宁可去讲一下，不管有没有犯错，我讲一下，我可以好好睡觉，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知道说，当耶稣用他的生命赎了，帮我们付上代价，耶稣神是公义的，错了一定是要赔罪的。他们有没有需要赔罪？他们有没有需要付上代价？一定的。没有人可以说哎呀我们好一点啊，我过去立很多功劳，我奉献很多，怎么可以不用？ No， 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如果有亏欠，这个亏欠包括第一个你该做的你没有做，比如说耶稣说我饶恕了你，你要饶恕人，那是该做的嘛。好，然后不该做的去做，我不但没有饶恕反而去恨，那叫不该做的去做。我举一个小例子而已。好，所以我们的孩子总是被我们抓到他犯什么错，那个不叫做他做对，你知道吗？那只是怕被抓到辫子。真正的不亏欠的良心是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所以当你控告我的时候我坦然无惧，不管你怎么讲我啊，我们都有被控告的记录哈，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哈，那种控告是无来由的啊，本来是一种把它献上给神用的，变成说我是为要拿来 得利赚钱。好，在中心我们有台湾有一个有爸爸给我们那个错来话长，我就不讲了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他这种想法他以为是真的，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还有太多太多的我们都有，没有吗？有没有不平？有没有不公平？有没有很多对你来讲是冤枉的？有没有？有的话请举手。好，其他的人都非常好，你们都很平安。
经常有啊。
啊，
经常有的呀。
那么那一些都需要在耶稣的救赎救，就是把我们救出来，那是一个坑啊，把你埋在那里啊，然后把你拉出来，怎么拉出来？付上代价 ，pay。记得这个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如果没有经历这个的话，你不会觉得人生有什么好感恩的，有什么味道的，不会美不。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要怎么样跟耶稣要这个呢？如果你愿意，圣灵一定会，因为他圣灵是那个叫我们，我们自己不知道了。好，有时候哈，我对我的儿子有这种看法哈，这种经验，他很有自信心，很聪明，很有自信心，什么办法他都可以，什么事情他都可以自己解决。以至于他不容易有罪恶感。刚开始我以为这样，但是我发现，为什么我可以跟你证明哈？其实人的问题，不管心理什么，都是从罪恶感来的。我发现他把罪恶感压到最深处，不想面对他。他有办法让自己不要面对他的罪恶感。那是我对我儿子哈，他的那个早期，你看他很乖，他也很有能力，他怎么样怎么样不？而且像他都不按照平常学生上课的方式去交作业什么的哈，那我知道他是有能力的，我也在这方面我没有，我让他自己去啊自由去，反正他如果没有交作业，他就要得到那个结果嘛，对我来讲不会干扰我啊。那他到一个年纪的话，我就觉得你要自己要去承受那个结果了，但是他都不会有罪恶感，我都奇怪了，人家学生要去面对老师没有写好作业怎么样，总是会逃避，对不对？他都没有。他怎么？他说什么？他说他们都在死读书，我读活的。你知道我面对这样的一个儿子哈，很难，因为我本身也经历过那个过程，好不容易神让我看到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我就是为他担心。你像你这样的话，不容易面对你自己，你是软弱的，你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但是他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哈，我只说过去我对我儿子的时候我有这个经历哈。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要强调的是，你一定要经历过，不是人家叫你招出来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这个你没做好，不是，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他不是在记录你的错误，他是要完全让你从这个被控告被压制，心里面是很重的这样的罪恶里，罪恶感里面，我讲感好不好？罪恶感有对的也有错的哈，有一种错罪恶感，然后会让一个人精神会有病哈。那对的就一定要被释放，他帮你付的代价，哈，然后把你救出来，这是必要的哈啊。如果你没有这种经历，你跟神求，圣灵跟你在一起。为了要让你的心里面得到很健康、很坦然、很自由，我不用活出两个里面的我跟外面的我，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是很怎么讲，很自在的，不管人家怎么想我、怎么看我哈、啊，我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已经。可以抬起胸向前迈进。哎呀，这个我不晓得该怎么跟你们讲清楚哈，我讲不清楚，可是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人生信耶稣后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抓住的一个确据。好，圣灵会帮助你，圣灵会帮助我，这个一定要解决。好，接下来他要你过一个该做的要做的人生，通常我们会觉得做不到，很难，这个不实际。可是神说，如果你是我的儿女，我的儿子这样做了，他在十字架上面说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第一句话哦， 那个羞辱，那个痛苦，两个钉子下面一个钉子，人家对他的讥笑，除了身体的痛苦，还有他心灵跟神分开，他本来不用跟他分开的。人最痛苦的是，这是你知道是什么吗？有一天要跟神完全的分开。神是爱，你跟他分开的时候就没有爱；神是光，你跟他一分开，地狱就没有光。神是慈爱，你跟他一分开，你就完全处在一个你该受的结局里面。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种救赎有多么多么对我们恩典多么的大。所以为了避免，为了逃掉这种结局，我们一定要进入神的这个赦免的恩门。好，所以到最后，那如果你有进入这个恩门的话，你一定会成长出最后一节讲的恩慈，对不对？有恩慈，哈，等于说你有恩可以给人。在我的讲义里面有一句哈，我这个是那个出于怜悯呢、啊，有没有？不再欠多少，有没有？对不起，
有
哈，
有四章第三十二节。
好，那个第你们的这一页有对不对？
有。
好，我把我的大纲跟大家先谈一下，那我再回来讲哈。好。现在有一二三四五点，五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饶恕人？这个第四章的最尾巴，你有恩慈，然后要饶恕人。等一下哈，我先问你们，什么叫不能饶恕？有没有症状？
有。
什么症状？请告。一直会反，一直复习，哈，一直会复习，就是你忘不了。过不去，上厕所也会想，睡觉也会想，吃东西也会想，好，那个就是症状。那这个症状久而久之，或许你会稍微淡掉，但是你会转成什么？转成苦毒。为什么很多人对于那个，很多人对于啊？不公平的事情很敏感，大家都不喜欢被误解、被伤害、被冤枉，对不对？可是有些人特别过不去，因为他里面是积压着罪恶感的，很敏感，非常敏感，对于别人的看法，对于别人的那个非常敏感，这是一种病啊，罪性里面的病。神的用心就是要我们转成一个有恩慈可以饶恕的人。我在这里面有几个点哈 ，OK， 我们从第一个来哈，大家看到啊，一共有五点，
五点就是饶恕的真谛那儿了。
OK， 出于怜悯呢？
出于怜悯，对，
有吗？
第二点，
有没有看到？出于怜悯，
第二个大点，饶恕的真谛的第一二三四五，出于怜悯，
有没有？
是第几个？
为什么你可以饶恕人？不饶恕人，你是很苦的。那你为什么你能饶恕人？我刚才讲过，你需要先经历被饶恕哈。那你被怜悯过，你就可以，你从神那里领到恩典，你也可以施恩。不要告诉我，我可以舍很多钱给人，我可以不计算人家的怎么样，我可以不在乎别人不要报答我，不要怎么样哈。那个不叫做怜悯，怜悯是什么？当对方很不可爱，我自己也受了很多痛苦的时候，我自己是做不到的，到那个时候我却可以施恩，那个叫怜悯。本来是我做不到的，本来是对方不配的，不可爱不配的，但是我还可以饶恕他，我有对他有恩慈的心，那个就是施比受更有福的意思。好，我们从第一个经节来念，来找到第马太福音18章27节。好，出于怜悯，我们要有怜悯，一定要神对我们的给我们的恩才有怜悯。来，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耶稣讲过很多这种饶恕的事情哈，动了慈心。不是因为那个欠的仆人很可爱，欠的仆人很可怜，不是，因为他动了慈心。 当你的心里面有慈心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那个容量是大的，而且你是那个可以给的。哈，我们还有一个经节叫做施比受更有福，在哪里？第三点，先看到第三点，那个使徒行传20章35节，你们讲一下，预备来。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当这样劳苦服侍主的人，基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个叫做我们活在心里面的天国里面，因为我们的做事的方法，我们的态度都已经跟世人不一样了。你活在一个施比受更有福，请记得这个不叫牺牲，不是因为你看到可爱的人多给他一点，或者说你说哎呀我反正很多嘛，不在于那个，我们不是在施舍，我们是施但是没有舍，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是很丰富的，然后因为我经历过神给我的这个恩典，我也很乐意成为那个有福的人。你不会觉得亏损，你也不会觉得你牺牲，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会做的觉得好可好好快乐，好，你可以是那个可以给的啊，不是跟人家要的啊，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饶恕的一个福分哈。刚才第一点说，因为我们里面有恩慈出来了，本来没有哈，我本来是有条件的哈。那然后呢，我成为那个施比受更有福的这样的人。我们回到第二点。回到第二点，耶稣常常会跟我们教训一些圣经的要点，就是我们想的施是施舍，他说不是，施就是给，没有条件的给，会有很多我们世界的观念。所以在这里呢，耶稣也用两个比喻来解释饶恕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我已经原谅过你了，你还不听话。饶恕是怎么样？耶稣说70个7次，以我们正常人来讲，一次好饶你，两次我饶你，三次我已经怎么样，快要受不了了，三次是我的极限了。可是耶稣说70个7次，490。好，中国你告诉我们，如果当你饶恕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观念哦，好，我已经到一个底线了，你会一直算到490次吗？那个意思就等于说，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不算了，可不可以这样讲？
一再二，没有再三。
反正就饶恕，我就一直给我，哎，我的那个心里面怎么越来越有可以给的哈？已经你不算了，刚刚开始，为什么彼得问这个问题？要几次啊？刚开始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容量的一个局限，所以不要以为你一成为基督徒你就可以很能够饶恕，很能够不在意，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直被神造就我们。我说趁在这里跟也一方面跟中国我不是说求你原谅，但是我要解释一下哈。昨天牧师去看会立，看一些人哈。他跟我约好，因为我最近都在整理妈咪的房子，已经要交出去了，下礼拜要交出去了。然后呢，本来约好他要几点要回来，然后要有一些柜子要再走的，要因为昨天星期六嘛，也只有那时候他比较有空哈。结果他没有给我回音，没有告诉我他几点回来。我女儿在问，因为有些要在他家里面就在等，那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好像刚好你在旁边，哈呀。那我那个时候呢，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这个事情要完成，好。那牧师就给我一些理由，比如说有在下雨吗？我说没有。然后我说今天刚好雅珍也不用做什么，在家里面等哈。然后，我忘记了那个过程，我忘记了哈。那他跟我说他在还不是中国，他说我去看惠利。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关心到惠利情况怎么样，我当然我跟惠利有交通的了，我知道，我只有想到他没有回来办那个，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我有没有错？听起来没有错，因为我要办好一件事情啊，我这边每一天哈面对妈咪那个房子，
每一天都要计划，每一天都要有那个，然后呢有些东西也不是我一个女人家可以做的，好，大家都在忙，大家愿意的也都在忙，所以我只能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家里面是乱七八糟，已经神已经帮助很多了，我没有忧虑，可是我心里面是有进度的。所以那个时候当我放下电话，我心里面圣灵提醒我，你的恩慈在哪里？牧师有牧师的这个原因，他告诉我在哪里，等于说还很远，那他等他回来天色可能也暗了，然后要约来帮忙搬的那个人，那个我们那个侄子呢也没有约，好，那我就等于说我等了一天，也整了一天，我就坐在那里，然后这个电话就是告诉我说今天泡汤了。好，那我的恩慈在哪里？没有，就让我提醒我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成长啊，哈，如果我把我的心里面一直放在牧师说你怎么样讲话不算话哒哒哒哒的话，那你认为我今天会怎么样？心里面可能别人看不出来啊。好，我们再谈，在这一章里面，听要快快的听，说要慢慢的说，然后呢，慢慢的动怒，有没有？
嗯，
这个是神理解的。我们会有听的时候的问题，我们听的时候常常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做主，啊，我要听我要听的，或者是你讲什么不管我，那我就要跟你讲我要讲的，我有我的主观意见，哈。我们通常没有办法像法官好好的听证人讲话，还没有那个就判罪了，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对，本来我们的特性就是这样，所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就是说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能够扎扎实实的出于爱，然后跟真理有关系的话说出来。我不是说你要很会说话的技巧，不是这个意思，我的说话的本质，不管我会不会说话，但是呢我的说话它是有一种果效跟分量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啊，只有人会说话，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慢慢的动怒，意思是说我们会有情绪，昨天我有就有情绪啊，可是圣灵提醒我怎么样，我没有很快啦，其实我是在听他怎么讲，然后我还要跟我女儿讲，然后我就等于告诉我说算了，今天一天已经做的是白做的了，因为我去做本来牧师答应我要回来做的嘛，那其实也没有白做，因为我那天还是要做了，好，那等于是一个失望。可是呢我没有恩慈的时候，结果谁亏损？我自己亏损，一下子就不快乐了，是不是？一下就不感恩了。好，那后来牧师回来，他跟我说他带中国跟中国出去哈，他其实牧师很享受这样子了，他很享受带着有同样的心意的，然后去看看这个，他很有这样的情绪。好，那我是办事情的那种人哈，就是我今天有目的有目标，我就把它办好，这样哈。所以他回来就跟我讲，他一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去享受他哈。那当然他也跟我讲惠利怎么样，好，所以你看看神的儿女多好，随时我们可以回到正轨来，继续的喜乐，继续的跟神求恩。我做不到我就跟神求，后来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今天既然不成，那剩下的只有几天的时间，那我就要求你帮助了，对我是不可能的，好，我就是跟他，我不一定要做出那个超人的，弄不动了我要去弄，然后弄不完了我要去，到时候就办，就是就这样子了，我没有什么，没有给自己压力的，也没有焦虑，所以呢后来我还是可以跟牧师分享，坐在桌子上他吃东西，然后跟他分享他今天做了什么， 他很喜欢跟我讲他跟谁去做什么，这样我问他有没有吃饭，然后他就开始吃一些我做的东西，这样。所以一方面呢也让中国知道昨天有这件事情哈，那这个都是必有时候会发生的事情，不要以为在地上都会很顺遂，每一部飞机都会按时飞，然后都一定会到都会海阔天空的会飞到目的地哈，不要以为这样，不是的，这里不是天堂， It's not heaven here。 好，那么恩慈饶恕，好，那么今天我要用一个重点哈，每次我有一个重点哈， 如基督饶恕我们，今天我是基督徒，那你一定会经历基督的饶恕。基督是怎么饶恕我们的？首先你不用看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们还犯罪的时候，在我们还跟他为仇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就已经抱定决心要救赎我们，而且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好，那我再告诉你一些经节，让你知道神饶恕我们是怎么饶恕的。好，请你一定要打开你的圣经，如果你有的话哈。第一个，请你打开这个弥迦书，旧约的小先知书，弥迦第七章十八到，一起来。哎，那个中国先念。
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愤怒，慈爱之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好，这几句结束在他应许的，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首先呢，把我们的过犯丢到哪里？
深海。
大海里面，深海里面去。有没有人喜欢去深海捞一些海底的东西的？命都快没了，是吧？都可能会丢掉哈。哇，这个描述实在是很非常
形象
哈。很深刻，很形象哈。不管你里面有任何罪恶感，或有任何你过去的不好的记录，所有的一切当他饶恕的时候，就好像把它丢到海里面去。好，或许你有个问题，那神不是无所不知的神吗？他能忘记吗？当约瑟哈，旧约的那个故事，约瑟，你知道约瑟受什么冤屈？第一个，被哥哥们嫉妒，想把他杀掉，对不对哈？这个故事哈，如果你创世纪里面哈，约瑟后面大部分篇章来讲约瑟，然后好，他是一个很能够这么一个被宠的孩子，他还能够做一个奴隶，做到这个奴隶的头，叫做管家，哇，他有很有能力哈，好不容易到这个。好，他本来在家里是少爷一个，现在变成一个奴隶的管，变成那个管家，那波提法的管家，那个官的管家，又被他的祖母勾引他不从之后呢，反过来说是他要调戏他，哇，这个如何把冤枉把这个反不过来，因为祖母的先生是他的老板，所以一下就下到监狱里面去了。那个监狱还是重罪犯的，就是那些有可能是死刑的。之后呢，在那里他还是成为那个在管监狱的人的什么帮手。你可以看到哈，一路一路来哈，这里有一个秘诀 secret。If he is 神是全知的，那他如何忘记我们的罪，把我们的过犯丢到海里面？好，我们现在回到约瑟。当约瑟看到他的哥哥们，他后来成为宰相了哈。这个故事如果你不熟的话，回去看一下，很精彩的哈。这个不是只有戏剧而已哈，就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约瑟的话，就没有今天的那个的十二支派，那个以色列，今天以色列国就是从这里慢慢，我前面刚才那个弥迦不是讲到吗？对你的列祖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个就是他的应许，一路这样过来。那当约瑟看到他的哥哥的时候，让哥哥也认出是他的时候，他说你们的意思本来是不好的，是恶的，但是怎么样，神使他成为好的，而且有神自己的美意。这样子约瑟有忘记他哥哥的罪行吗？有没有忘记？
没有，
没有啊，没有说哎呀我都哎呀我失智了，我都没有记得你对我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哈。不要以为你饶恕就说全部都不在你的记忆里面了，不是，而是这个记忆在回来的时候，你是给撒旦来拿来干扰你， 还是你让圣灵拿来，不是施舍，就是拿来给你建造你的恩慈，让你知道说你过去了，你过得去。我们被饶恕之后，我的心里面被撑开，我就学神的儿子的那种饶恕，没有条件的饶恕之后呢，然后我就在这两个当中会有一些征战，但是我会每次都会胜过，我继续的装下我的恩慈，我越来越像神的孩子，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忘记误以为，我说过我们有很多世界的想法都是一种迷失哈，一种不对，跟真理不一样的哈。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我犯罪，那么我就应该得到一个结果。可是神很爱我，他让我，他已经用耶稣基督赎了我，救了我，所以呢，他对我过去这个我所有的一切，他的心里面没有存下任何的计算我任何的过错，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不计算人的恶。而且常常你会体验到，反而反过来会同情他。什么叫恩慈？连续他。我常常会看到一些人，我说他就是因为有这个背景，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结果。那有时候我都会想说，如果我有跟他一样的话，我可能比他更不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不是我自己愿意这样想的，是神让我看到说，你要有恩慈来看这个人，就像神用恩慈来看我们。然后对别人的一些我们觉得说短的缺乏短的地方呢，我们要有一个要去扶持，刚才不是讲的吗？我们要扶持他，我们要去给予去扶持哈。刚才我们看哪个经节念到哪一节哈？之前的哈，
那个使徒行传二十三节。
就你要扶持，你要那个哈，好，对，好。所以神饶恕你，神饶恕我，对我们所有的记录都是在耶稣的宝血下面，怎么样？完全洁净了。他不会再找你的前科出来，如果我要讲的话就是这样哈，他不会去找你的。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总统的特色，我不讲，不要进入这个主题哈。那这总统特色是跟耶稣的赦免是不一样的，但是什么叫特色？他可以把他所有犯罪的记录都，以后去查的时候没有了，那个叫特色。其实特色是要给那个已经在服刑，已经有罪证，已经在服刑的人，这样才叫赦免呢、啊。你还没有证明什么，都还没有去什么，就说我预先给你好像打预防针，不管你做错什么都，那个不叫特色，这些扭曲了。现在很多那种扭曲哈，那真的特色是我是有这个罪行，我是有这个罪的记录，可是在耶稣的面前没有人可以控告我，即使我现在有做不到的地方，我可以坦然无惧到父的面前求恩。他会，刚才我讲了，他要饶恕我，然后呢，他还要洁净我。哦，这个很重要，洁净，把我的记录全部洗刷干净，白如雪。而且呢，你不用再带着你良心里面的一个重担在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享受这样的恩典。意思是说，你不要留着懊悔，没有后悔，也没有懊悔。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但是我可以讲得更透彻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我词很穷啊，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先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讲饶恕，好吗？